哎，那我这个宣布说有没有人要？哎，马上就有人哎送给我。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各幻化的东西，你不在意的、欢喜的，你就喜欢。这个欢喜不欢喜，那是影像、影子而已啊。所以你看，有的人觉得啊，那个榴莲很臭，有的觉得很香，有的觉得臭豆腐很臭，有的觉得很香，这是过人的习气。臭豆腐也不是臭，也不是香，榴莲也不是臭，也不是香，古意也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常说啊，这些都是幻化虚假，都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我常常跟大家啊举例说明，如果我们今天法会就结束了，这些花。大概如果说你们愿意带回去，大概很多人就打一颗，拔一颗回去，供在你的佛堂啊，这是在这里法会里面供的花，对不对？你们都会啊。如果你到殡仪馆告别处说这里很多花，你们都可以拔回去，你们会不会拿？你们会不会？没有，不要，都是花，花有什么过失呢？心里的感觉啊。对不对？心里的感觉，所以我们众生叫执妄为真。佛陀看清事实真相，万法为身为心呢、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他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要学佛，一定要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都是同样的体。为什么我们的心烦恼苦痛苦？佛心快乐，因为他了解实相，知道幻化的能够放下，又充满了啊美德啊，消归自信，所以他得到快乐自在。而我们呢，啊，执妄为真呢、啊，妄想分别，心里又自私自利，所以带来的痛苦差别就在这里呀、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已经了解这个苦是我们心里生的，我们一定要远离呀啊。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分别，那我们要离苦得乐，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乐呢？所以我们也要明白乐的种类啊。我今天分析的很细啊，乐啊，我们讲乐就是一种吧，对不对？你心里想的乐是什么乐啊？住豪宅啊，吃美食哦，我们台湾的美食很出名呢、啊。但是小心呢、啊，出到塑化剂哦，对不对？对不对啊？小心哦啊！是吧？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乐是什么样的乐，要了解乐的种类，要了解我们离苦得乐到底要得到什么乐，否则你方向看错了。所以有的人拜佛，他离苦得乐，我拜佛，佛会保佑我中乐透啊，对不对？哪是这个乐啊？这个乐透的乐不是乐，不是我们要离苦得乐的乐啊！你看那个中乐透中大奖了，最后啊，我那个报纸登出来历史的统计，最后都很倒霉。啊，你看对不对？他有没有乐？没有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离苦得乐，得的什么乐啊？我跟大家说明，有一种乐啊，无欲乐。我问大家，无欲有没有快乐？财色名食睡，有名有钱有地位，吃得好，那个睡是比喻舒服，住豪宅，吃得好，睡的是啊，人体工学的欧式家具啊，这乐不乐？当然乐啊，但你们不好意思说，他说：“哎呀，那公家唔丢在红口口卡，对不对？不好说。”但是我告诉你，无欲当然有无欲乐啊，但是无欲的乐不能长久啊。你习惯了就不觉得乐了。我小时候有电扇吹，就很愉快了，很凉了啊啊！现在电扇不行了，要冷气啊。那刚早期有刚有冷气的时候，哇，那是稀有的、啊，那是享乐啊。现在有冷气，火车站都有，已经冷气是平常化了。你觉得冷气没有什么？你现在在冷气不会觉得热啊？以前刚刚冷气在冷气室很热啊，现在冷气觉得没有什么，这本来应该有的。可是呢，没有冷气呀、啊，哈，睡不着，哈，没有冷气我们没办法上课啊，在这里没办法上课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没有冷气就不行了。所以无欲乐是这样，啊，当你养成习惯的时候啊。没有他不行，有了他也不觉得乐。你看看那个住豪宅的，住那个几亿的豪宅，刚搬进去一个礼拜有乐，住一个礼拜以后，你去问他乐不乐？哎呀，你就赶快晚上睡不着，听闹钟滴滴答答，那个床虽然是很软，睡来睡去浑身酸痛， 对不对？有什么好啊？所以那个五欲乐是一种麻醉啊，像我们吸毒一样啊，刚刚吸有点快乐，飘飘欲仙，等上来瘾以后啊，啊，它是止苦，已经没有乐了。没有他很痛苦，有了他也没有快乐，只是止苦而已啊。所以无意会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到最后到了你一个限度，你没有办法再突破了。那个时候你没有他不行，有了他也没有快乐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叫乐苦啊，又叫做坏苦。所以无意的结果就是苦，无意的结果就是苦啊啊。所以你看有的人重欲，重欲啊啊，这个到最后啊，出报纸啊，弄了什么一批、二批、三批、四批，给报纸一登出来，好了，身败名裂，这个五欲乐带来的刺激，或者他不满足。可是到了最后呢，五欲乐带来不仅身败名裂，这个整个身体报销掉了，所以五欲乐是苦的根源呐、啊。啊，他必须借着外境来满足啊，但是外境一养成习惯就没有乐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五欲的根源是苦啊！你跟人家讲，如果一个没有自觉的人，他会说：“哈哈，你讨个派气啊！”如果你不要财色名食睡，好，统统给我。他已经跟他无力好瓜嘛，你不要钱给我啊，啊，你不要黄金给我啊，他已经这样跟你讲了、啊，对不对？佛陀不是说叫我们不要这些，要有正义，维持你的生命啊，吃得饱，穿得暖，营养够就好了。攀缘最后造就了无欲，结果最后是苦恼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追逐无欲的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我们学习佛法离苦得乐，绝不是佛菩萨保佑你发财买豪宅啊，中乐透啊，这就错了。那是什么呢？从无欲乐再提升，那叫做禅定乐，那修禅定。如果你修过坐禅，你就知道。现在我们的建吉师父啊，他在教大家坐禅。我们现在还没有功夫，所以你用数息在那里压。等到你真正心清净下来了，妄想不生，哎呀，心里的清安华喜啊，自在啊，身上清安自在啊。所以叫做禅业为实啊。所以你到了初禅的时候就有这个。这个离身喜乐地，离了这无欲的缠缚，内心起了欢喜跟欢乐啊！再往上提升啊，就定身喜乐地啊，那再更深，就三禅的离喜妙乐地啊！啊，那是我们世间法里面最快乐的妙乐。有的人以为那是极乐世界，那不是。那你看看，这种喜乐都不究竟了，还要再提升。再来的舍念清净啊，有舍受啊，我们这个五受啊，苦乐忧喜舍啊，苦乐苦忧当然不好，喜乐都不好啊，所以还要把这个喜乐去除，达那个中庸的舍受，舍念清净，还有舍受啊，你看那是四禅四空人的境界啊，啊，这是禅定乐，这种喜悦，这种内心的安详，内心的安稳。啊，那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外面的满足的，是你内心涌现出来的，不需要钱呢、啊。所以那个修禅定的，达到了一个喜乐地的时候，他吃过饭以后，走一走，马上就去啊坐禅。所以真正入初禅、二禅，他一天二十个小时都在那里坐禅，乃至于都能够行啊，这不倒单，用坐的代替行。睡眠，因为他的禅定中，禅业为实啊，这是最基本离苦得乐要达到的一种禅定乐。但这个禅定乐还是不行，还是不究竟啊，还不究竟。为什么？他会失掉，他只是把无意扶住而已啊，他没有把它断掉，他扶住而已啊，不能究竟。等他禅定退失了，无意心又生出来了，妄想又生出来了，所以还要提升。但是这只是你初步达到的一个功夫而已啊。这个就不需要介于外面的物质，是你内心涌现出来了。再提升，就是你断了烦恼了。真正从内心，你有无欲，你那个禅定乐，内心还是有烦恼啊，还是有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还是有啊。但是再提升，就是涅槃即灭乐啊，极尽永安呢、啊。 身心像个澄清的湖面，极静永安呐、啊，没有一点波涛啊。我们讲的四心不乱呢、啊，极静永安，非常的极静极灭啊。那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证了的境界啊，解脱极静永安 啊，那个比禅定乐更高一点。所以你学佛，如果依佛的条件，依佛陀教导我们的条件，最起码最起码你要达到这个层次，涅槃极静了。佛陀没有办法才告诉我们人天佛法，他真正的目的是叫你最起码出三界了生死啊。但是出三界了生死，断见师父还要往上提升啊，这个涅槃极静它叫做化成啊，叫做偏真啊，就是变化一个成，叫你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你已经把苦吐掉了，没有苦了，苦吐掉了，还没有真正得到乐啊，真正的华喜那个乐还没得到、啊、那个乐就要把美德来装修啊，要把美德装满了，你内心的美德叫做戒修德显性德，性德圆满啊，自信和盘托出啊，还要装上美德，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你到了前教菩萨啊，你如果依照经上讲七地菩萨以上就有了，如果八地那当然更殊胜了。七地八地我是讲的是从唯识中的道理来讲啊，唯识中的他的判教，七地菩萨楞伽经里面讲的七地菩萨，哎，以上他就有什么念念都三昧正受，那个就比声闻缘觉所证的这个涅槃极静乐更高，那就是菩萨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游戏神通自在啊，啊，能够自在啊，做一行像一行乐一行啊！你看，我们是做一行怨一行啊，苦哈哈的。人家是做一行像一行乐一行，游戏法界，游戏人间啊，变化自在，游戏人间，来这里做游戏啊，那个是菩萨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这个乐就比刚才那个声闻缘觉的乐更高啊。佛陀要我们舍弃无意的乐，最起码你要有禅定，但是禅定还不是佛陀要我们啊，要我们要我们啊得到这个就好，还要提升到了啊这个涅槃极静乐，断了见思烦恼，不在三界受生了。但不是这样以此为满足，还要成愿再来行菩萨道，证得菩萨的游戏神通三昧乐，普度众生了。那是不是这个乐就满足了？不是啊，还有最后叫你达到真正佛要叫你的自信乐啊，自信。那自信乐是什么？就是你性德圆满了、啊，你的内心一切的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远离了，内心充满了我们的美德啊，然后这个充满了美德，消归自信，化为空寂的自信了、啊。所以我们讲的菩提心呢、啊，你看经上都讲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这个菩提心里面啊有慈心、身心、大悲心的、啊，大悲心就充满了美德啊，身心啊这个是乐极一切善了、啊，慈心是清净不着有无啊，啊那这个比较难懂哈、啊，无量寿经就讲菩提心具什么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就是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美德了，消归自信了，那心地清净不着有无了。那平等心见一切法平等，为什么？它全是整个境界相都是那个空寂空性幻化出来的假象而已啊！你看看，你到这个时候，你就得了自信乐，快乐自在，心想事成了 啊！那就是佛所证的啦，佛所证的就是恢复自信的原貌嘛，清净平等慈悲啊，啊，这个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就是自信乐。佛真正要我们修行得快乐，就是最后这个，这是你找回你自己生命的原貌。禅家说找回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是佛要叫你证的这个。那这自信里面有什么乐呢？它是有体有用的，有自在圆融，有体有用，心想事成，没有障碍啊！这个世间是空性的东西，是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啊，没有障碍的世间呢、啊， 证了这个就没有障碍，你真的叫做心想事成啊。那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写信不是助人的心想事成，真做到了做不到、啊、到了这里真做到了啊啊，那我们写信也会祝福人家啊，这个吉祥如意。我跟你讲，吉祥如意，你要有好的境界，顺你的才是吉祥如意啊。到这个境界得大自在，没有所谓吉祥不吉祥的问题，大自在，地狱跟天宫一样啊，苦跟乐平等啊，一切法平等啊，得到大自在。所以这么自在的自信乐，是佛要教我们成就到这一点。所以无义乐不是我们要的，它是苦的根源。禅定乐是过程啊，那不行，那个出不了三界的。涅槃极灭乐那是变化，给你休息一下，偏真的有体没有作用。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虽然有体有用，达不到最圆满，到最圆满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原貌，自信乐。这个自信乐我们把它归纳有两点，什么乐呢？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灭乐，他的心极尽永安。可是呢，一切明白，一切通达，有体用，能够普度众生，随缘应化。你看像观世音菩萨啊，他耳根圆通嘛，啊，他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而他念念自在极灭永安，他那个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个就是无上菩提觉法乐，他在里面清净快乐的，那他永远都是极尽永安，永远都是那个在那个极尽永安快乐自在极灭永安那个境界，在极灭永安那个境界里面显现这种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自信乐有这两种，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灭乐，圆明常寂照，圆明常寂照，佛陀就要证你证的这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拜佛礼佛求佛离苦得乐，得了中乐透的乐，得了对不对，哦，买豪宅的乐，我心里想要什么得什么乐，那是五欲乐，那是苦的根源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你有这些东西，你自己生活过了要拿来啊修福修慧啊。很多人不明白啊，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增长这些钱，你一生中有多少钱都是命中带来的，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命运，有多少岁数，都是命中啊！你修什么因缘，今生带来的现象而已啊，都是缘起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往往就会把它变成钱，变成钱，哇，钱存了很多，有什么用？死了什么都带不走，祖孙就在那里争啊！我跟你讲，你留下来的衣服，你留下来的啊，这个所用过的毛巾、什么衣服啦、西装啦、啊棉被的，通通变到哪去丢掉？现在还有回收，就变成回收掉了，对不对？以前都把你烧掉，但是你留下来的金钱、房屋，大家抢着要啊，对不对？在那抢着要，这个东西太美好了，都抢着要。你留下来就这个，啊，何不把自己生活安排够了，其他通通懒得把它化为，把它存在法界的大银行，化成一种能量、一种功能啊？把它化进去，但真正要做到利益众生的方面上，它就化为一种功能、一种能量。当你心里积极想要求的时候，它就变出来，它就帮你化解掉多少危机啊！就是靠你累积的那种能量啊，那种功德不可思议啊！很多人不懂，有钱存在那里，它变成钱就不能用了。就像电，它在电池里面，它可以点灯，可以当冷气，可以啊，可以开电扇，可以做种种用途。它变成了灯，那就变成灯了。就靠一块布，你可以帮成把它剪成皮带、裤子、衣服啊、窗帘，什么都可以做，剪成衣服就变成衣服了。现在很多人就把钱拼命哇哇，把你本来过去生修的福，通通把它变成钱，不懂得把它销回去法界里面，存在法界银行。法界银行就是化成一种功能、一种能量。当你心里觉得，哎呀，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哎呀，菩萨帮我啊，我这个有困难，哎，他那个能量化出来了， 菩萨有这能力啊，帮你画出来。所以有的人说贵人很多啊，处处有助缘，他能量积得很大，你知道，这很重要。很多人不了解啊，以为画成钱就好，画成珍珠宝石，化为绿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祖母绿，那个都没有用，那个都没有，那个跟塑胶做的绿差不多，对不对啊？那个都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把它化成那个功能，你心里想，比如说啊，你心里有困难啊，三宝帮忙我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处理。哎，你那个基金器的法界的那个能量，它那跑出来了，化为贵人就把你解除掉，真的就是这样。我屡试不爽啊。我这是把我心得告诉大家，所以啊，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自心这个乐的种类。佛陀不是要我们要无义乐，要我们开发你的自信，达到自信最圆满的自信乐。这个自信乐就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最高的。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在境界，在你的心里啊，极乐世界是你的心里啊，外面没有乐与不乐啊。我刚才讲的很清楚了，张国荣先生呢、啊，他要多少女朋友有多少女朋友，要多少豪宅有，他走的时候港币存六亿耶，啊，等于我们台币哎20亿台币耶，你看呐、啊，他在买游艇可以那么快乐啊啊，他自杀了，他一定苦嘛，所以环境不会乐啊，乐在你的心里啊，你达到这个。自信乐的时候，哇，你到哪里都是极乐世界啊。所以极乐就是你的心，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外面没有啊，你心很苦恼，妄想很多，烦恼很多，你到黄金打造的房屋也不行啊，也是苦恼啊，这是千真万确啊。所以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看到月亮啊，好漂亮，好庄严，心情烦恼的时候啊，好可怜，想到不如死了算了，对不对？同样看月亮，心情不一样啊，心里才有快乐啊。佛就是叫你达到自信的快乐啊，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那这个自信乐啊，你看看第六点，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有啊，不必外面去找啊，也就是我们生命圆满的真实受用啊，最极圆满一切诸佛就证这个，就得到这个而已。恢复自信，大慈大悲，清净平等，这叫做菩提心呐、啊。那怎么做到呢？就是只要把你心中的染污，借着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把它除干净，然后借修德显性德啊，然后慈悲清净呐、啊，啊，达到这样的心，你的心豁然荡惑啊。自在无碍，大慈大悲，因为你的心大慈大悲，你到哪里大家都欢迎你，大家看到你都欢喜。为什么？你的大慈大悲的相，那个心就影响你大慈大悲的形象。所以菩萨的形象都很庄严，都很慈悲，人家一看就欢喜啊。阿罗汉啊，他的性德还不圆满呢、啊，他虽然离苦。已经离了见思后的苦，但是他没有用美德把它充满了，所以阿罗汉的相都很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你看阿罗汉的怪相，那怪怪的，对不对？有的很瘦，有的很胖，对不对？菩萨都很适中，哈，很庄严呐、啊，众生一看都欢喜呀、啊，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自信都是我们本有的、啊，你知道。啊，就是你恢复你自信的清净慈悲就得到了。所以你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叫做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释迦叫什么意思呢？释迦叫做能人，能人就是大慈大悲。牟尼叫什么？叫寂寞，寂寞就清净平等啊。啊，清净寂寞平等，你心不平等，那当然就不寂寞。寂寞清净平等，所以你看，佛陀的名号就是告诉你得到自信乐的最圆满的方法，大慈大悲，清净平等，他的名号就给你点出来了。我们看到三宝佛，右边药师佛，左边啊，我们这样看过去，右边药师佛， 左边阿弥陀佛，对不对？我们这样看过去啊，你看右边药师佛哪个宝塔，左边呢阿弥陀佛哪个莲花，中间释迦牟尼哪摩尼宝珠，这三宝塔有它的意义啊。你看是药师佛他啊，他是大医王啊，医不是医我们受，不仅医我们身体的病，还医我们的心病啊。药师佛在东方为什么像太阳生出来啊，太阳还没有生出来是个黑暗的，一生出来就开始有点光明，到最后哇大地一片光明啊，一样啊。我们要用药师佛啊代表我们要医我们的病啊。你看呢，药师佛有的哪个塔，有的哪个有肝啊，我们要医我们的心病啊，要我们医我们啊，因为我们身体的病其实就是我们的业障，有三种障啊，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我们的疾病其实都是我们过去生造了业障变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把心灵把这个毒素心里的这个毛病去掉了，你身体也会恢复你的健康啊。所以药师是代表医你的心病，像东方太阳生出来的一直在那修行医我们自己的心病。阿弥陀佛那在西边，你看西边代表圆满呐、啊，你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啊，夕阳无限好啊，对不对？下面那一句我就不讲了，免得很难过，对不对？我就不讲了。夕阳无限好啊，啊，非常好，这表示你修行圆满了、啊，内心得到欢喜。阿弥陀佛，无量劫、无量光、无量寿，表示这么的圆满了、啊。靠什么修行？依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啊，要修能人啊，大慈大悲啊，要修寂寞啊，要修清净平等啊。如果你了解实相，你很容易修。为什么？万法皆空啊，都是空性造出来的，这些东西它的当体就是空性，怎么不清净，怎么不平等呢？就像你在芙蓉的沙边呢，去看到一堆沙滩啊，沙雕啊，都清净平等，你不会说因为它沙雕雕了个宝石你就动心了，不会啊。你到冰宫里面看到那个冰雕用五彩光线一投射，哇，那个珠宝啊闪闪发光，你不会动心啊，因为那是冰啊。你佛菩萨修学让你觉悟到这个法界的空性造出来的东西怎么不清净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你当然清净嘛，那都是空性雕出来的东西，当然平等啊。那既然都是同一个体性做出来，粘在一起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粘在一起，怎么不升起大慈大悲的心呢？所以你用你体会到诸法实相，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清净平等，他这个名号你就容易修啊。所以要悟后起修才是好修啊，你不悟啊，哎呀他跟我看了就不顺眼，怎么会慈悲？你再怎么慈悲都是有缘慈啊，有对象啊，心不平等啊。你了解实相又用这个道理来理观，那就容易来学习清净平等慈悲啦。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这自性乐啊，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染污去掉了，行六度戒修德显性德啊，啊，慈悲清净消归自性啊，来圆满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圆满我们自性的大慈大悲。所以经上一句话叫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因为你已经恢复你本来的面目啊，你已经找到你生命的原貌啊，那就是真正得大自在大快乐啊。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自性乐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对不对？那我们怎么修行可以得到这个呢？可以得到自性乐呢？怎么证得自性乐呢？那修行的方法就是教导我们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弘忍大师讲，用这个方法可以见性，但是只到门外。但是你这个降方法修到圆满了，恢复到法性本如是啊，无修也无证，那就生命的原貌和盘托出了。借着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个方法来恢复你本性清净、啊、 来恢复你自信的大慈大悲呀、啊！啊，所以这个时时勤佛事啊，勿使尘埃，我们就要知道佛事些什么东西啊。啊，勿使惹尘埃，这什么尘埃呢？我们要了解啊，你才懂得勤佛事啊。勤佛事就是关照，关照你的心。勤佛事啊，就是关照啊。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就是离相啊，离相，离界境界相。时时勤佛事就是关照，关照什么呢？哎呀，我用最简单的道理跟大家讲，关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关照这个，就这个啊，就关照这个啊，很难啊，所以你一定要时时的警觉啊。我到下一堂课，我会教大家怎么来关照什么是啊众善奉行，什么是诸恶莫作。我们现在觉得啊，我去火雨山处有什么恶呢？对不对？我去看观感秀。那个钢管秀有什么恶呢？我看 A 片有什么恶？那就是恶啊，那会叫我们堕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警觉什么是恶啊。所以要学习佛法，要听经闻法，要懂得八正道、十善业，要懂啊。这最起码的基础的道理你要懂啊，你才懂得关照。这个我们下一堂课都会讲到啊。关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时时勤佛事，用这样啊。恶赶快擦掉，善赶紧装进去，把它养成习惯，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是什么？就是修自尽其意呀、啊，自尽其意，修三轮体空啊！啊，你惹了善法，善，哎呦，我多行善，善放在你的心里头，将来升天呐、啊，天报尽了还是受苦，还是轮回啊？如果你是恶放在你的心里，堕三恶道啊！所以经上常说啊。善法像你眼睛里面有那个钻石屑，有个钻石或者黄金的金屑，那个恶法就像你黄金有了灰尘，有了细沙。你看你黄金眼睛里面有了沙，会觉得吗？会怎么样？不舒服嘛。你黄金里面有了金屑，有了钻石在里面，也一样不舒服啊，你说对不对？为什么呢？你有善法升天了，天报尽的时候啊就苦啊。啊，天人有五通啊，天人化身了，所以他不会病，不会老，他一生都那么年轻英俊，身上都有香花，都有香气，头上戴了个花冠，身上衣服很轻的、啊，一生只有一件，所以天人很可怜的、啊，只有一件衣服，对不对？只有一件衣服啊，不用洗呀、啊，哈、啊，都有香啊，就那个很可怜是什么？是我们凡夫想的、啊。你看他多自在啊！我有一次跟一个太太说，天人身上衣服4000重，只有一件而已，不用洗，生下来就有了，不用洗，头上的花冠永远不会凋谢。他说：“哎呀，这么可怜，我帽子好多顶了、啊，10几顶，有的黄的、绿的，还有花的，我的衣服好多件了、啊，旗袍什么都有，他就一件。哎呀，太可怜了，我不要升天。我跟你讲，天人太殊胜了，他不会老，不会病，但是一五衰现象就死了。”五衰一现象啊，花冠凋了，身上有臭了，衣服脏了，五衰的现象就知道他要走了。那时候他有神通，又知道自己要堕三恶道，你看他多痛苦啊！去啊，家财万贯，马上要变成流浪汉，那多痛苦，你知道吗？天人要死的时候最痛苦，所以啊，那不就近啊，这升天不好啊啊！所以啊，我们啊要懂得啊。勿使惹尘埃，修一切啊，诸恶莫作，关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你众善奉行要三轮体空啊，要自尽其意啊，一心清净，这才可以恢复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所以啊，《涅槃经》是佛最后要入涅槃所说的。他说什么是佛教？我们看了那《金般若经》这么深。看了或我所有一切疗愈的经典这么深，很难懂。佛陀大慈大悲要入涅槃，最后跟我们说个最简单的道理，什么是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心里要三轮体空，要离一切相，就关照这个。 所以用修行方法就教导我们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样恢复我们的清净自信呐、啊，虚灵不灭，快乐自在啊！所以你借着这样修行，你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你把五欲去掉了，五欲被我时时勤佛事，无欲心，这个是恶法，诸恶魔都把它去掉了，你得到一个禅定乐啊。禅定乐、啊、你再用功再用功，再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好了，把见思二惑破掉了，见惑就身见边见，见即见，戒尽即见，邪见事后就贪嗔痴慢疑，你把它去掉了，好了，你得到一个涅槃极灭乐啊啊！然后你再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通空出假，再把尘沙惑破掉了，得到一个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了。你在世事勤佛事啊，到最后内心充满了清净平等大慈大悲，你得到一个自信乐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佛就要你证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达到最后你可以证入啊，法性本如是啊，本来就这个样子，无修也无证啊，恢复你自己生命原貌的功能啊，大自在大解脱大快乐啊，佛要叫我们证的这个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要选择法门修行啊，佛陀讲经说法，你看我们要选择修行法门，一门深入啊，来学习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才能够真正解脱无欲有尘的缠缚啊！那我们要选择法门，所以我说，我们要时时勤佛事。那个佛，我用佛陀的佛叫你觉啊！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恶法，你怎么佛呢？那你抓了恶还以为是好的，你懂得这个不好，把它擦掉才行啊，把它丢弃才行啊。啊，好的保留，尽量消；好的保留，但不能助心，要消归自信呐、啊，化为清净平等慈悲三轮体空啊！啊，化为本分事，化为你自己生命的原貌里面的功能啊，这才行啊！但是这个你不用功，不求智慧，不从文字下手起观照正实相，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选择修行法门呐、啊，佛陀。一生说法49年，300余会，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是三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三藏十二部经典的，这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告诉我们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的方法。但因为三藏十二部经典的范围太广了，叫你读完再去选择一门太难了，所以我们只知大德非常的慈悲，他设下了这个啊，他依照个人修行、个人的长处、个人的见解啊、个人的根性，其实祖师都是菩萨示现的，他们从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选择一个路子，叫你一门深入，从这样用功来破除我们的烦恼，破除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在我们中国佛教分成十宗，十个宗派，这十个宗派都是从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各取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一条路子，一条路叫你从这个路子这样用功啊，最后你一定啊依这个方法来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最后你一定可以离苦得乐的这种方法。那这十种方法我也给大家个讲义，我这个讲义很用心啊，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这个很用心你知道吗？因为这十宗佛教十宗大义这么厚一本啊，我告诉你看看半天都看不啊，看一宗你就头昏眼花了，不要看十宗啊，所以我把它说成这么一点点大要跟大家说明，一宗我们下午都讲不完啊，我还要利用短短的时间把这个简单说明啊，然后我们选择法门，所以择法精进喜啊。你看在佛事的时候有一个 责罚很重要啊，选择跟你根性的，跟你根性相应的，你会觉得修得很快乐、很自然、很顺利。选择跟你不相应的，你会修得很痛苦啊。在佛寺的时候，佛的一位声闻弟子收了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在开殡丧业殡仪馆，一个在打铁啊。佛陀那个声闻弟子教那个教他那两位学生，教那个殡丧业叫他属习官，那个殡丧业的叫他属习官，那个打铁的叫他修不净观。他们修得很痛苦，修了很多年都啊，两个入门都没有啊，一心还是很乱，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很乱，对不对？所以他就啊，这个声闻弟子他就问佛陀说，佛陀啊，我这个弟子啊，你不是叫我们不净观，叫我们这个属习观呢？是啊，那怎么样了？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两个弟子啊，这我怎么叫他，一个叫他修属习观，一个叫他修不净观，修了好几年，这修了这么多年，还是一心很乱呢、啊？怎么办呢、啊？啊，佛陀说你怎么教的？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一位在做殡丧业的殡仪馆的，他说你教他修什么？他说我叫他修属习观。啊，那另外一个那个在打铁的，你叫他修什么？修不净观。或者说好了，你把他转过来一下，殡丧业叫他修不净观，那个打铁的叫他修属习观，你跟他试试看。不到一个月啊，他们都一心能够得定。为什么呢？因为他殡丧业叫他修不净观，他天天看死人啊，有一下就烂了，一下就臭了啊，明明活得好好的，一口气断了，哎，就死了，哎，不到一个小时就啊，尸髓就流出来，就发臭了啊，有一下子变色了，烂掉了，腐烂，臭死了。他看到了，他马上修不净观，不到一个月，哎，他就有了定了。那个打铁的在那里啊，推火烘炉啊，我这一打铁要这样推那个风箱啊，他数起一二三四，从一算到数，一下就心得定了。你看，责罚多重要啊！啊，所以啊，我们一般还没有学佛的人，一般我们学佛很多都是由宗教之门而入的。像我刚开始也是啊，这佛教会保佑我啊，啊会菩萨保佑我啊。所以佛有四种说法：世界悉檀，叫你生欢喜心啊；然后各个为人悉檀，叫你对三宝起信；然后对治悉檀，对治你的毛病，对治你的毛病那个就要责罚了。什么方法对你最得力？最后你才可以成就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就是找回你生命的原貌，找回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了，真正得到快乐了啊！所以一般人还没接触佛，一般都需要用宗教的力量而入。密宗、净土宗，这个宗教力量特别浓厚。我也是从这样进来，我念佛啊，念佛啊，念的眼泪这样掉。佛陀啊，带我往生啊，我不要活啦，赶快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要去极乐世界，我滴了眼泪啊，这样流啊。但是到了一个因缘，我慢慢懂了道理了，懂了道理，所以我走入了心地法门的课了。但是我对阿弥陀佛也是很尊敬啊，对不对？但是我了解他是我们的性德啊，是我们真如自信，我们生命原貌的人格化，把它起个名字叫阿弥陀佛人格化。你好念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保佑我，你好好念啊。其实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劫，就是你生命的原貌啊。但是跟你叫你念生命的原貌、生命的原貌、生命的，这念什么东西嘛？根本念不下去嘛。那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这不是很奇怪吗？把它人格化，阿弥陀佛，哎呦，念得有信心。所以很多学习密宗、净土，哎，又走入其他法门，像我们的阮执心长，他变成净土跟天台的融合，有了净土跟啊禅的融合，有了净土跟唯识的融合，啊，就走了一个法门，这样去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所以你责罚才能够精进，顺你方法，顺着你修行很得力，你才会精进，精进才会欢喜啊，欢喜心才会永恒不懈，才会成就啊。所以责罚精进才会喜啊，所以你要选择法门，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基金会很多课程很好，有的来听我的学生啊，听了一阵子跑掉了，跑去听唯识的，有的跑去听阮居士的净土了，我也很高兴。为什么？他终于懂得责罚了， 不能说是哼，背叛了我，跑掉了，对不对？绝对不行呐、啊！我要替他高兴了，找到了法门，我这个法门，你觉得对你不契机、不契离？佛法不能感情用事啊！啊，这个师父常，这个老师常常对我笑呢，还会送我东西呢。这个我要常常听他的课，听不懂也要听呢、啊，听了很难过也要听呢、啊，害了你自己的前途啊，对不对？所以我的学生跑掉了，我很高兴。觉得他有智慧，他懂得折法，懂得用功，所以这十个宗派都是叫你现择方法来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十个方法，第一个是禅宗，禅宗的修行我简单说明啊，让大家想想看，我应该用哪个方法比较适当呢？我简单说明给大家个选择，禅宗就是悟本真心呢。啊，我们真心对境是清净平等极净，是慈悲的啊，是和谐的。妄心对境是对立的，它不是和谐的，是对立的，是能是我所是对立的。这我所是最根本的一念无明，三系六处生出来，说我所是个障碍了，我跟我所啊。我有一次讲说我所啊是个大障碍啊，有个老师，有个学生出来问我。老师啊，为什么握手就那么严重，就是大障碍？握手不是握手啊，是我手啊，我跟我手对立就不协调了，我就跑出来了。所以悟本真心呢、啊，我们真心对境界是协和的，是协调的，是没有对立的啊，是清净的，是慈悲的啊，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但绝不沾染，绝不生烦恼的。这是真心的样子啊，然后守本真心，悟了真心就守本真心，然后达到打成一片，那就成功了啊，那就成功了。但是你悟本真心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楞严经前面七寸真心十方显现都是叫你悟本真心的，那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楞严经大家看到前面哇都看不懂，很累，那就叫你体会真心十方显见，就是叫你见真心是什么境界，让你守本真心的。但是呢，叫你一下子入这个境界太难，所以达摩祖师也告诉我们要借教悟宗，借着教理来欣喜，最后悟了我们的本心啊。那所以我说要选择法门，一门深入。所以我学习这心地法门，我把它开成了一个系列，我是从六祖坛经开始进入心地法门的第一个课程，但在前面我有前面的课程，像佛学入门、阿难问四佛集中经、佛一教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打了这个基础，然后再深入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啊，这个圆觉经、八事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用这八部经典来借教悟宗。你从楞伽经体会了我们的自信了，从这里再看维摩诘所说经，它是叫你说明我们自信世事外显自信的大器大用。最后当然这八部是我会讲的，但最后你要自己去看看那个佛说啊，这个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最后做个总结。大波涅盘经的范围很广，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在说佛身不坏，金刚身不坏，就是我们法身不坏。所以大波涅盘经讲佛性是讲的最清楚最明白的啊，戒教悟宗，叫你真正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啊。啊，这是禅宗是用这样修的啊，悟本真心，守本真心，用这样守本真心来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是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眼见色，耳闻声，看的都是你自信的，见色是你的见性显出来的啊，闻到声音是你的闻性显出来的，反正接触了一切境界都是你的性显出来的。说万法一相，说前相即性，前性即相，达到平等不二的境界，用这样来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这是禅宗的方法。那净土宗呢， 净土宗一定要知道第一这一点呢、啊。勿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啊。有很多人呢、啊，他是为什么？为死了以后找个地方去呀、啊？啊，这个世间很可爱呀、啊，财色名食睡好啊，对不对？但是人会死啊，他也很聪明的，知道人会死啊，生老病死会死，死了怎么办？那当然要找个极乐世界去嘛。所以呢，他这个世界他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放不下，他怎么能够极乐世界嘛？你脚踏两踏船，最后一定掉到水里头啊。所以极乐世界你要先悟了什么？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啊，极乐世界是真有的，阿弥陀佛现今说法。所以你能够以信愿行三资粮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当你六根对六尘碰到境界阿弥陀佛，碰到顺利境界阿弥陀佛，所以你不起欢喜心，不起攀缘心，碰到逆境界阿弥陀佛，不起嗔恚心，什么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样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最后你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念头，这样的人信愿行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养成习惯就很好啊。我在他公司里面啊，有个接电话的，有谢小姐，她已经养成习惯了。啊，我常常听到她接电话，就是因为她每一次这个接电话，她都会跟她不会说是哎什么公司，她不会，她都接到电话第一句话就阿弥陀佛，那对方一定是跟她讲哦，我要找谢小姐啊，她应该讲是我啊。然后我就听到他阿弥陀佛是我啊，我都听到这样阿弥陀佛是我啊，那我就说啊，阿弥陀佛是你啊，哎，了不起了不起，你终于找到你生命的圆满，没有错啊，阿弥陀佛就是你们自己啊，你找到了生命的圆满，阿弥陀佛是你啊。他天天转成这样，所有六根对六尘的阿弥陀佛是我啊，阿弥陀佛是我啊，你一定成功，一定成功。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厌弃娑婆心求极乐啊，你没有厌弃娑婆心求极乐怎么行呢、啊、不能脚踏两踏船啊。所以净土宗你一定要知道啊，悟娑婆是苦，极乐世界阿弥陀现今说法，叫你一生成就等觉菩萨啊。所以啊，你求能够专心念佛，少除用这句佛号来时时勤佛事，勿使而尘埃，修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在净土宗，那律宗要悟什么？他要悟啊，说不悟不行啊。律宗要悟三业清净佛出世啊，三业不净佛灭度啊。三业、啊、我们身口意三业染污了，你这种活火就灭度了，因为我们的心也是佛，跟佛体一样嘛。但你不清净了，佛灭度了，你清净了啊，身口意三业都清净了，所以修三身口意十善业，啊，它是菩萨道啊。你修到了消不坏之心，三业清净了，成佛啊，一样成佛啊，啊，所以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不净了佛灭度啊，你这种佛就灭度，先悟了这个道理，所以他能够延迟戒律。比丘用250条戒，比丘你用348条加上八净法，将延迟戒律。先从身口七支下手，到了离了界相了，打成一片了。刚开始是很不自在啊，但是打成一片了，他生活养成习惯了，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化为佛的行为啊，戒是佛的行为啊，化为佛的行为，那当然身口一三业清净了，那三业清净，你就成佛了。所以他就是用戒律来时时勤佛事，来恢复三业清净，来成就无上菩提的，来真正离苦得乐，这是律宗的方法。那密宗是什么？密宗有什么方法？它是悟如来法身自性内证的境界生命奥秘，就是你自己自心不可思议，你心体了不可得，但是作用历历分明，你一切的作用啊，你这以为我在看，我在听，我在做，我想的，我做了，不是啊，都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在做啊。那你心为什么会决定这样做？你的心为什么会决定啊？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这样？你的业力在后面当主人呐、啊，业力啊，你不要以为你在做主人呐、啊。我们看到人，你明明这个做不能做啊，你这么做一定会不行啊，他还是要这样走，结果最后坨，三个土连在一起，为什么？业力在做主啊。你过去造的业力在做主啊， 所以我们的心不可思议，业力也不可思议，我们心就佛力不可思议，业力也不可思议，愿力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的菩提愿呢。你在那愿力跟你的佛的决意连在一起，你就真正有办法把你的烦恼给拂掉，把它破掉啊。所以立中先悟三业，先悟如来法身念证的境界生密奥秘，如来法身就是你的自心，太微妙了啊！所以叫做密教啊，秘密不可见。他怎么修呢？他修自心一处啊，把心安住在自，修三密相应，口持咒啊，身结印，身上结印啊，手结印，身结印，意观想，观想你的本尊，你本尊。啊，念了咒，观想你度众生，哈、啊，教化众生，度众生，普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这样来升起你三密相应，升起你的菩提心。菩提心一生，一念菩提心呐、啊，这一念佛啊，啊，所以《华严经》讲，一发菩提心的时候即等正觉、啊，他是用这样修三密相应的。这三密相应就是他时时勤佛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勿使惹尘埃的方法，这样来恢复你自信清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自心体大、相大、用大，密宗是用这种方法修的。那天台宗是用什么呢？悟诸法实相啊，一切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悟诸法实相啊，诸位。如果大家啊要方便一下，不用客气啊。这个刚才我在这个行政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园长、执行长问我：“你在什么时候要休息？”我说：“我膀胱无力的时候就休息，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讲到这里，我就继续讲下去。如果大家啊要上。方便了你们就自己去啊，我就继续讲下去啊。那天台宗就是悟诸法实相，了解这一切万法就是你一心三地理啊。你看这宇宙万法它的空性变出来了，空性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空性，但它为什么变成眼前的境界？行业发现了自己的业识变出来了，就像你的心就是空性，你的心是空性，但是你每天想，每天想，每天想，好，晚上他就做梦出来了，就是那个业力变出来，变出你的身心、你的世界、你的什么变出来，变出来，醒业发现，变出那个影像，他是从那个空性的心变出来的。所以以前宋楚瑜在选总统的时候啊，我看到报纸登了，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太太常常摇醒他，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喊，啊，你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就这样子啊？为什么？他在做梦嘛，对不对？因为他一直想要选总统嘛，在选选，在晚上你看那个心就变出来，变出他在一个哇，万民在那在他前面，万民在哎呀动转动转在那喊，对不对？然后他在舞台上哇，这个非常那个造势非常的雄伟啊，所以他在那里演讲演说，哇，对不对？是不是？他在演讲着，他为什么做了梦？空性变出来的，为什么要变这个？日有所思啊，那个就是业力啊，你看那个空性就变出那个梦境出来。我们也是过去生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空性啊，我们造了业变出我们眼前的身心世界啊。它其实它的当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它的本体就是空性啊，就是一种功能变出来的东西啊，空性行业发现啊。所以你看你那个梦境，那个梦心的心体它是空的，体性是空的，它变出来那个印境界是假的，所以你看它空假是同时的，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所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在梦境里面变出来那个梦境，你的梦境也会，哎呦，欢喜、快乐、恐怖、紧张、苦乐、忧喜舍，所以受想行识也是空啊，空也是受想行识。我用梦境是最好的比喻啊，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空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你的身心世界，所以它当下就是 空，当下就是假，当下就是空假不二的宗啊。所以天台中悟知法实相，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这么一个事实真相，怎么不清净呢？怎么不平等呢？对不对？所以他了解这个身心世界万法，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理啊，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他修空假中三观，立根的啊，那个修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那个迟钝的，那个钝根的比较差的，他修次第三观，修空观啊，先修空观，从有入空，然后再修假观，从空出假，然后假观成就了，再修中观，双照空有，双遮空有，这样破无明正法身。这是他用空假中三观，时时勤佛事，勿使尘埃呀，啊，这样来破无明正法身，成就佛道啊，是天台中所用的方法啊。那华严中他什么呢？他悟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呢、啊。依法界观时时勤佛事，勿使尘埃而正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世事无碍的极乐啊，世事无碍法啊，世事无碍中间这个逗点它也是多打了，这个要把它消掉，有没有？世事无碍法界，这是一个名词，因为世法界、理法界、世法界、理世外法界、世事无碍法界，所以这个是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就是极乐世界呀、啊，就是你自己。当你把你的哈、啊、用这个美德充塞你的心，消归自性。当你把你的心的烦恼习气通通除尽了，就证入这样的境界了。啊，华严宗是先这样悟的一心法界，这一心变现这十法界，这一心无尽的缘起变现这十法界，就是这一心变化出来的。所以啊。我们的度顺和尚就创着法界三观，真空觉相观，因为你心体找不到啊，你心体了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宇宙万法是真空觉相，有也离了，空也离了，真空觉相观，这是个离体啊。然后呢，第二观是什么啊？理事外观啊，但是你行业变现这身心世界万法，变现这十法界，所以这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这十法界你看事理不二啊，所以事理无碍，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啊，所以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啊，所以事理无碍观这第二观。第三观就是周遍含容观，因为整个浩瀚的宇宙都是这个心体啊，都是空性变出来的，这空性虚空也是空性，那个电灯墙壁屋顶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包括外面的植物动物矿物，包括山河大地，包括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像都是空性变出来，都是你一心心体啊，它就是你一心的心体，就好像你晚上做梦梦到那个虚空，虚空也是你一心的心体啊。所以你看心体一滴一毛端一微尘的心体都具有全部心的性质啊，全部心的性质都有啊，所以就是一滴海水就具有全体海水的华味啊。所以周遍含容，任何一处都含摄宇宙万法，这一摄一切，一含一切，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周遍含容这个道理很深，很不好说，你体会了自信你就会明了啊。所以啊，任何一点一毛端含摄法界，一毛孔含摄法界，任何虚空的一点一处都含摄法界，周遍含容这法界三观，这法界三观用将来时时勤佛事，勿使尘埃。怎么勿使尘埃呢？你看真空觉相观叫你修清净心啊，这身心是都假的，空的，空性的东西啊，怎么不清净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叫你修清净心呢、啊，你心可以清净呢、啊，可以放下来啊。理事无碍观，你看整个境界，就是个空性的东西变出来的影子，像梦醒了以后，梦里面的善恶境界相对两端的境界都是假的，都是梦心变出来的。